后记，在人生起点就已被剥夺梦想与希望的社会。本书包含了以下四个节目中没有介绍的采访内容。2013年2月播放的《早安日本》，不被期待的妊娠，女性们的现实。同年7月地方台播放的写实纪录片《他们的分娩》。2013年某母子宿舍日志。2014年1月 Close Up 现代的《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以及同年4月份 NHK 特别节目《女性贫困代际传递效应》。不管主题的设定如何，在制作节目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触动人的心声。报道类节目在直播新闻中排序靠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作用就是尽量网罗那些在一般新闻播报中听不到的心声。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这些话语有的成为奔波采访的工作人员的动力，有的后来则成为节目的核心内容。前言和第一章里介绍的一边在早上的便利店打工，一边上函授高中的19岁女孩，正是她的心里话对工作人员起了推动作用，并成为了节目的核心。我哪里还有什么理想啊？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摆脱现有的困境，过上不为吃穿发愁的生活吧。他以一种无望的表情说道。因此，我们决定要剖析现今的社会状况，挖掘是什么让一个19岁的女孩不得不用这样的口吻说话。这个念头成为了工作人员进行采访的推动力。于是浮出水面的是，上一代的贫困向下一代代际传递，并形成阶层固化，其中以年轻女性所受的影响最大。此外，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我个人也听到过一直令我念念不忘的箴言，那就是主持人国谷玉子所说的话。到今年夏天，Close Up 现代的播放次数已经超过3500次。在正式开播的前一天，我们经常会与国谷主持人一起进行试播和讨论。每一次的主题都不一样。3500次的播放就是在阅读庞大资料的国谷主持人和采访记者的讨论中一次又一次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被称为前日试播的场合里，由于讨论深度的加大，有时候节目的定位会突然改变。我参与这个节目已经10年了，前日试播的紧张感一点也没有减少。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的前日试播也是一样。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如对于贫困问题的历史视野是否过于狭隘，剖析问题的力度是否还太薄弱，是否过于袒护采访对象。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十几岁到25、26岁之间正是充满了梦想与希望的时期，即使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与朋友互相倾诉，嘻嘻哈哈笑得很开心，那是人生中最为闪耀最为辉煌的日子。在这个可以说是人生起点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让女孩子们失去了梦想与希望呢？原本应该是最耀眼的时代，在人生起点就已被剥夺梦想与希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怎么做才能使他们重拾梦想与希望呢？早晨在便利店打工的19岁女孩，利用助学金深入幼师专科学校。开学仪式的前一天，她一改往日的表情，开朗地说道，
今后我必须用功学习，我会和朋友们一起互相鼓励，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
就连近半年来一直跟踪采访的记者也是感慨万千。虽然中学毕业后一直生活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但是他仍旧凭借自身的努力勇往直前。最后我们以他说的抱着总有一天我们能过上好日子的信念，又开始夜以继日的劳动这句话结束这期的 NHK 特别节目。节目播出后，我们受到了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贫困问题研究的专家人士等的严厉批判。不是有利用低保等必要的援助来进行生活重建的方法吗？想要通过个人的自助来寻找对策本身就很奇怪。我们绝不是在礼赞女性的自助，但是我们没能从多个角度具体地提出解决方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才能让他们再次拥有梦想与希望呢？社会需要怎么做呢？这个疑问在系列节目结束后仍然困扰着我们。如今为了寻求这个答案，工作人员们又踏上了新的采访之路。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女性贫困》，作者日本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译者李颖，朗读沐橙。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